比你有钱，比你还努力。那些富二代为什么那么拼？越厉害的人就越拼，因为他周围都是这样的人。深知实现精神自由的前提是财务自由和迁徙自由。越不上进的人越懒，因为当一个井底之蛙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差不多，就觉得日子过得蛮好的。看完葛怡然写的这篇文字，深受感触，于是也希望和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前段时间看新闻，郭晶晶的儿子上幼儿园了，是一年学费14万的香港宝山幼儿园，被誉为幼儿园中的哈佛。这个幼儿园里的学生都大有来头，有前律政司司长黄仁龙的女儿，跳水皇后伏明霞的女儿，豪门媳妇徐子淇的女儿等等。最近几年，各种真人秀的节目里，我们惊讶地发现，黄磊女儿黄多多一口纯正的英文，华谊兄弟老总黄忠磊儿子威廉弟弟的英文水平被称为专八。有段时间，我一个在北京的朋友忧心忡忡地跟我吐槽，他准备斥资买学区房的决定。要知道，他闺女还没上幼儿园，而年轻妈妈已经开始为了将来早做打算，就不难理解，在新一轮暴涨的房价里，学区房何以成为各个城市领涨者的原因。我那个女友属于经济条件很好的一群，至于明星就更是收入居高的少数派。其实无论普通人还是明星，教育问题上，现在全中国的家长们都四个字，不惜重金。美国也有学区房之分，只不过没有那么虚高。我住的区域附近就有很多华人在那儿买房，因为学区好。而美国孩子的课业不像中国孩子那种超 N 遍的繁重，他们从小被培养出了一种自我规划的习惯。学校讲究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发散思维的能力。学期开始，你这一学期需要看的书、做的实验都一一规划好。很多中国孩子到了美国大学，开始不适应散养，躲在房间里玩游戏，一学期下来，口语也没练好，什么也学不到。同样是富有，美国的土豪和精英之间的区别，不在于谁的房子大、谁的车子好、谁的资产多，而是在于后代的教育。一些美国著名的家族成员都是名校毕业一大把的，甚至有专门的家族教育基金，保证这种优良的传统一代一代继续下去。在美国接触过这些90后们，无一例外两个特征，一是教养良好，彬彬有礼，二是没有什么人过度追求奢侈品，反而花费很多精力在学业上成为学霸，要么就是花费很多精力在自己的兴趣上。想一想可以理解，就像窦靖童，虽然爹妈离婚了，可是在一个充分实现财务自由的家庭里，他接触的人都没有什么攻击性和企图性，他为什么有叛逆呢？而他可以放弃那么多人求之不得的北京四中，又放弃在美国的学习，因为他有资本，自由的资本，爸妈已经为他奠定好了，普通孩子还是最好不要效仿。他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人生，可以随心所欲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，并实现自我价值。比尔盖茨20岁从大学退学，39岁成世界首富。扎克伯格也效仿了前辈，从哈佛退学，两人都是书读到一半，不是他们跟不上，而是他们等不及。这些牛人在名校学到的，一是资源，就是中国人统称的人脉。常春藤和一些私立名校都有校友俱乐部。二是思想上的独立。进入常春藤意味着进入精英阶层的起点。这些学校的录取比例很低，学费也很昂贵，学习压力山大。在常春藤， 是全球一群最有天赋的家伙，在没有束缚的氛围中做学问，仰望星空，思考未来。思考的问题，我猜肯定不是三环的房价涨多少的问题。优质教育的终极核心，也许并不是教你如何成功，攀升到顶峰，而是如何忠于自己的兴趣，在这个领域成为实现个人理想，并同时对他人有价值的人。当然，基本能做到这个份上的人，也都成功了。越厉害的人越拼，因为他周围都是这样的人。深知实现精神自由的前提是财务自由和迁徙自由。越不上进的人越懒，因为当一个井底之蛙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差不多，就觉得日子过得蛮好的。所以这个世界的真相有时候蛮残酷，却也蛮励志的。无论中外，原来那么多比你有钱的人，一代一代的都还比你努力啊。